强调训练这两个东西。那你知道和我这两个技巧的本身，就算你不是很超速，不是很完整，不是怎样的话，我认为你这个阶段很好。那我在这四次我是一直强调这两个，
你说连贯性跟
对连贯性，就是经常让我觉得说你这样整个文章写出来是有点连贯的感觉。我不管你怎么掰啊，你这样从英国跑到跑回台湾都没有关系，这样让我有那种感觉就对了。我现在是说你的意义的本身，我现在不去刻意强调，而我要先把你这个技能训练出来。所以我这两个东西我一直跟他们强调，我要你的连贯性跟你的训练。
现在举例子，
这事情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句子你在。不行，你都不会写没有关系，你写一个句子来修饰这个句子，这样我也算你聪明。我们是不是造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语词，我们尽量用一些比较好的情境或是句子，把它凑出一个比较长
的。嗯，让它比较通顺。
那我现在在比较深入要求，就是说，你如果用另外一个句子把前面这个句子修饰的，能够让你这两句看起来是觉得哎更完整、更清楚，或是让人家更明白，这样我也算你聪明。
那怎么去批改那个作业？因为现在你很多孩子他达不到。
对。
那你怎么去批改？就是你改了之后，孩子要重新再改吗？
要
重新再写，
啊，
他们是
重
新再写。
他重新再改的时候，他是参考优秀作品，他是参考别人的。
你在改的时候会加一些东西吗？
不是，我们接着你批改之后，你基本上哈，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一次一次嘛，可能说你可能就是因为你毕竟有给他做一些修改嘛，那你要有等地嘛。
嗯，
其实我是如果是我的话，就是说可能他会等到下一次，因为你不可能再让他再写一次，因为那样子你又不是只有那一次而已嘛。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几次之后，不管是学生或是我们，
嗯，
我们对他的整个能力会知道，
嗯嗯，
那他也我们也给他做一些评语啦，
嗯，
一些修改啦，
嗯，
所以他应该是就是说他应该知道是渐渐的他会往我们要的那个方向，那我们在下一次的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你有进步哦，不错哦，
嗯，
可能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想到是这样。那像那个建庆老师讲的，我举个例子啊，他为什么说他们那个比较困难，就是说其实他那个是难度，那个难度真的比较高，因为说比如说你第一个句子和第二个句子之间它是死的哦。
对啊。
它是死的，那所以说所谓的连贯性，就是说你怎么样让这个句子和这个句子中间你怎么搭过来。
嗯。
这中间要有一些句子要加了，这个应该来讲应该是就是你怎么去把它整个故事把它连贯起来，连贯性。那流畅性的话其实是一个语词的转折词，简单的。比如说你这个词和这个词之间，有时候为什么他就一直都是讲如果、啊、那个啊，后来他没有一个转折，简单的转折词，大概可以说分这两个啊，大概也分这两个。那但是其实他的难度是比较，因为他是封闭性的，他的文章句子十个卡死在那边，而且是句子十个卡死在那边，所以他那个难度高，他的难度比较高啊。我像我们的做法的话，其实我也是看到他了，我跟他说他在弄句子啊，句子说实在我就是像刚刚讲的，你生字图那个东西其实基本上功能已经够了。对啊，只是因为我说在我一直也没有太多的，
你就让孩子上去，因为我是就让孩子上去讲解这样。
对，那你讲解的话
还要解析吗？
这个分这个等一下再讲啊，因为他们都是就是哎，我先讲生字接龙图啦。生字接龙图的话基本上是它的四个句子的来源跟我的来源是一样的，都是十个解释的语词。
嗯。
啊，就是我们会做一个解释嘛。就是啊，这样那既然是一个解释的话，就是它不是比较需要你去了解它的意义的，所以我们才会设计说让它来完，根据它我们会写造句，一般是造句。
嗯。
第一个是造句。造句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掌握这一个词的意思，
对，
你才去做一个造句。
解释完语词就会让孩子直接造句，这样。
对对对，会有造句的活动，嗯，像我们班他们那个也是造句活动，有造句的活动。
嗯。
那现在他就是像他的话，他就是希望能够，因为造句毕竟还是一个句子，他基本上不是一个文意，整个你的意思去表达不是，所以他是这样。那像我的话，我们班是这样，我上学期就开始实验，就是我。解释的部分我整个拿掉，我不抄给他们。之前是让小朋友分组去抄，把，嗯啊，那个部分我现在上课之前我整个下面的解释全部都抄好了。那上课的话，我直接这个就是解释的上课的模式还保存着。他们就是各组不是有十个吗？假设十个，各组会有一组，每一组负责一个解释， 啊，比如说什么叫做三鼓，
嗯，
当我们上课课文上到三鼓的时候，这一组就负责上去表演。好，那整个十个解释都完成了之后，让他回去写，根据这十个词，原来是造句，他造句部我还是造写，
嗯，
他造句部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掌握这词义。那阿庆老师，
那他当天完成还是带回家做功课？
造句的
造句，像我们是带回家，
当场
的，啊，
像我们是带回家。那然后我们还会再做一个活动，就是这十个词，他把写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比他的难度反而比较低，因为他只有十个词，你比较不用想到第一个词跟第二句之间怎么去连贯，那个是比较困难。那像他们的话，他们是你这十个词。啊，你就去死活动一下好了。
啊，其实那个是
这个词的造句跟那一个造句，造句连贯。
那个是分开的。
分开的作业。
对，那是分开的。
不同天的作业。
那是不同天的作业。
啊？可以啊，
今天
慢点。
那
其实我啊，在做这个活动。
写千纸半行的。
有，千纸半行还是有写。我是觉得我上个学期这样改作业是几乎每天都带回去。
学长，你要让我们写
宣纸
单好吗？
所以，其实我回归一下，我
跟我讲那个考试的方法。
对啊，我是认为那样就够了。
让那个做先写宣纸单好吗？没有。
我们班作业其实很简单啦，我们班作业就是你有自制的部分嘛，
嗯，
那个分子要分子几度 mark 写吗？那第这是一个，那再一个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我会考试之前，我会一颗一颗测验的。
哦，你就写分子一次，你就不写那个圈子了。
没有，我们班没有圈子。
啊，你考测验的话，你是考分子一次的字而已，还是随便课本里面随便？
我基本上我是从那个课本里面的分子一次，我也没有去看分子一次部啊，我看课本。不是下面都有生字吗？
啊，
那个就是，对对对，我就是抓那个，我也不管他，我也不管他怎么那个，他有时候会忘记啊。你知道，反正我是基本上我不管。
有对忘记第三次还出道，
还出道那个我会忘记，因为我考试的时候，我像国语考试，国语考试我国语考试我的出考卷，我就是拿一本国语课本，一个国语来说这两个去考。
前面的复制吧。
像我们那个国语作业部。基本上，我们还有一本过一阵不让他们练习那个，我考试都还没有从那里出过啊，因为我出题目，我就一本课本一本过一阵做，我就排出来。啊，那个是迄个，所以读个，因那边读个一科字都无效啦。啊，我的意思是说哈，其实我觉得阿俊老师他去强调那个句子是有意义，就是说，你现在我们的学生的语文能力哈，他不在。那么考几种考是管的呀、啊，平均拢高十几啊，问题是他的词义表达能力太差了，你知道吗？
造句会造，我的感觉是造句会造。
对，但是
写文章，
但是简单讲，你要去表达一个想法的文字叙述的能力不够。
对，我的感觉，我就是因为有这种感觉。
对，其实这是他提醒我
的。对，之前费明，我有跟他介绍过，我们就是一个插图。啊，这是徐老师十个语词关键，那是关键词。他、啊、从那些关键词写出这篇文章，但是我发现那个效果，我自己感觉他们的那种文章，我好像是在杀我自己。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啊。
你是说什么的？
就是一个插图吧，他这个插图是根据这个文章出来有十个关键。
老师去找那，老师自己去找那十个
课本。
啊，课本。
那是一本那个书啦、
啊。十个语词然后怎样？
我是有一张插画。他旁边放十个关键语词，就是有关于这一篇作文。
哦，他这个我看过，对对对。他其实像我开放的，
为什么我这个后来用的不用？那我发现小孩子写给我看的文章，我觉得很痛苦。
嗯。
啊，我就一直在思考，我是不是先给他一个比较完整的文章去写，所以我才会。所以你们说我那个难度比较高，我倒觉得
你那个难度比较高啦、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难度我实施过嘛，我实施过大概我们那个我们那个十个椅子都
是
课本的，然后内容的部分
没有限制。
我现在弄一个这个给你看，他这个哈，我像我们班的话大概可以到九成。他超过我的预期呢，因为我想说一点安慰一点，结果没有。那我开放几个部分让他们去 真的真的，我真的已经搬出来了，我怎样？
不过统计差不多15%而已。15%
没有，你们那个比较难呐、啊。
15%
对、啊。
你们那个难度比较难呐、
啊。啊，后面那几个哈、哦，真的，后面那他们那十个哈、哦，就是一定要参考别人。啊，你们他、啊、其实也没有办法，你们要参考别人，那就一直摸。那十几个就是
让他。这个是制图，那下面有一个。
那、
啊、
你是让他就
别人
的哪里
来抄
这样子？
我、啊、这你这边没我的，我
懂。作品
十个。他大概是。
啊、利用下课时间。
我想一下曾志宇。
我有看过，其实把也是写在下面。
对对对。
他把它用上。
对。那基本上他用这十个关键词来写一篇短文，那这篇短文名称指定。那上面保留一个空间，保留空间是让他画图。画图的话模式随便他，他要一张图也可以，他要几张图也可以，他要几张图，就像连环漫画那样，那个图给他的话，那个图给他的目的是希望，其实那个目的是希望阅读者，就是他作品出来的时候，有人他可以看到图，他可以看到图去。望图生，掌握那个意思。生字图的精神也是这样子。生字图的话，我们是这个字让他自己去查，然后下面会有一些生词。
啊，你的生字也是会演戏，是不是？
这个没有，这个重点是让他查字典。
对对对。
还有让他去查字典之后，让他不是有一些字典有一些生词的解释吗？
对。
那这个部分为什么还要想到去画图？因为画图的目的是为了，不是为了这个人，是为了其他的小朋友阅读。他去阅读啊，他去贴出来的时候他会看，那看的时候他只看文字。其实很多时候图比文字更有用。哎，这个像这个部分，
那像这样让你拿掉了超级字的那一课的那一堂课的课。
对。
那就变成
那种
感觉吗？
在学校
写那篇文章。
我现在正在想说怎么去，因为我常常要跟他谈，就是我这一次，我还要再跟他谈，就是说我这一次哈，我是我那边讲，然后时间差不多来不及。我这一次我之前跟他谈过，就是说我们这一次课文的部分，我们有一个电脑分组嘛，然后电脑分组他大概1、2、3、4、5。八个人，五个小单位，有的两个一组，有的一个一组。那基本上我要他们去完成，我要把他们请他们把课文分开，他们输入做课文的文字输入，就是课本你要用电脑打，
嗯，
每一组都要给我打一课出来。我觉得哈，
每组打一课还是一课分给每组打？
一课分给不是每一组要打一课
啊，每一组打一课，
每一组打的课文都一样，都一样。
好，
那。你小组里面你自己去运作，你去把它分开。因为我后来想到有一点，我在设计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然后我觉得说它有可能被溢出。说奇怪，哎，我为什么？譬如说，其实我们为什么要一组查理？有一组分开的话，其实很快的。不是说老师自己查，丢给你。因为我们后来要做一些课文的一些，包括什么朗读，他要去做处理，文字上做处理的话，那后来我发现，哎，这个不对，其实。这个东西有优点，什么优点？其实你在念课文的时候，你不会去注意到每一个字。第二个，你不会注意标点符号。但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写，就像说我们在阅读书跟你自己手抄的时候不一样。
你挖我的鬼哈！你一个课文哈，让学生念一遍跟念三遍，多干嘛呀？啊，其实他们讲诶，一个。学生哈、哦、要用朗读的模式哦，不是这样哦，要用朗读模式，什么地方该停顿，什么地方该讲，像你讲的那个做记号那个，我就有试过。你如果让他去看那些符号，其实这些符号对他来说会变成是字哦，逗点跟句号是变成字哦，因为他有在朗读嘛，因为我们这两段我们朗读都有在练，所以他在朗读的时候，他知道看到逗号跟顿号念法不一样啊，逗号跟顿号念法不一样，句号也不一样哦。所以他其实无形中他已经把这个东西他已经学进去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可能就是像什么那些地名号啦，三明治可能对那种比较不会用，我也刚刚学。我的感觉是
其实那个什么地名号之类那个，我是觉得反而来讲，所以那个真的不是很重要。
本来也可能要用啊。另外，现在我们
那个简单的，你这个逗号、句号这些蛮基本的，这些东西应该要。
我们班的学生现在写文章会 因为有这种训练之后会出一个问题，当他自己认为我已经停下来以后，他自己才比较重要。
没错，
我会出这个问题。
不是只有你们班而已，我们到高年级都还这样。那因为现在，而且我觉得也不是因为，基本上我觉得不是说，我觉得是现在的文章很奇怪啊。像我说，有时候你会觉得，嗯，怎么是这个比较
也可以
就加逗号，
哎，
他真的是真的，
但是我们的课文没有这种问题。我现在除了他真的回到家里给我看很多书，
是就是有一些东西，有一些东西是，就是小朋友犯的错误，当然是很明显的，他就是很明显那种，你根本就不能放逗号，你比方我们要去台北，
对，但是我
我们后面放逗号，
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有在修正，啊，所以。我现在觉得说可能这个方法还在修正，像你讲的是不是让他去打的时候他会学习到这个东西，但是我其实我用脑读我就已经，
但是现在我要做，我为什么要，后来我觉得说这个课这个分组从这个东西要做，因为我跟他提的时候我后来回去想说，就是纯粹从考虑时间上来讲的话，
你知道每个小朋友都打同一课还是
不是每个小朋友他们同一
课，第一组打第一课第二组，
没有今天第一课就是全部都是第一课，
但是这第一课在这一组里，
但是你要产生，然后为什么后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可以做，你知道，就是说可以试啊，不是说可以做，我们现在没有做不知道。好处是这样啊，第一个，他每一次的话，他必须要做一个，他的小组必须要做分工，这个东西一定要先分工，就像上次的两个，他小组里面大家必须要先分工，说你负责哪一部，你负责哪一部，你负责哪一部。第二个，这个资料怎么整理？那小组运作我要让他们做到什么，他们之前都是丢给我，现在没有，现在你小组你要想办法把你的这个文件丢给你组长或是谁，我不管，反正你一定要怎么办，你怎么变一篇呢，你现在还是分开的啊，那完之后呈现一篇之后，这个文件会产生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我要确认哪些字是哪些部分是你打，所以我要你们做一个处理，做一个处理是什么，你怎么分我不管，但是你上面文件你丢过来之后，你要让我很清楚，根据颜色，我一看颜色我就知道是谁打的，这是一个部分，这是一个文件。第二个文件是过来之后，你先不处理，你只负就是一般的没有任何颜色的文件，然后你们小组开始讨论，讨论什么？讨论这个声音你觉得哪里？比如说音量大小，你们在念朗读的时候，大家这个可以，这个时候共同讨论就可以了。你大家在这边好，这个部分是哪一个人？我觉得哪里大声？哪里想要经过大家同意就可以，但是要做一个动作，我规定你颜色，比如说啊，你背名你就是红色，红色的带就是这个部分是你的意见加在里面，然后经过小组方，所以这样一篇文章下来，我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一篇文章你们，然后到时候你们要朗读，那朗读我是刚刚讲的，我要给他们录，他们自己要有能力，各小组自己在这里自己给我录音，所以老师好，那你各小组到时候网页呈现资料有，你第一个你们小组的谁打的，谁完成哪个部分很清楚。第二个，你们的朗读的作品很清楚。第三个，你们朗读的成果很清楚。那这个都出来之后，哎，那就好玩了。大家可以做什么？大家可以做各组的欣赏。朗读那难卖，每个人麦克都不一样。我们来听听看，你觉得哪个比较好？现在问你卡在说，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时间。
可能这样的时间上。
你设计那个我不知道当初的时候咱们讲的时候那个时间，你那是额外还是说那个时间都
那个说的时间没有看到，那个这个部分的时间是在我们共同活动
在颜色那个声音大小每个都不一样，
声音大小，其实我声音大小，我要他们做就是他们在阅读，他们在朗读的时候，他们做
那个是哈，用那个啦，上下标线就可以了。
不是，为什么我要大小？
啊，大小的上下标线的，呵，你这
嗯，是的，我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大？
不要标线。
是啊，就是不是标线，我为什么要大小？那这样的话，你就干脆，我之所以要大小是希望是。我是觉得说，
你说看到啊，对，我
他是左视，他看到一个图形之后，他可以直接连接过去。
对，我那时候也一直
在想。对啊，你把大声做一个。
做一个大声。
我
做一个大声。
大声的
大
就是大，
小声的字就
小。啊，你要见大字就见大。
对，你自己去做那样的处理。
对，后来我 刚开始后来是一直跟他讲。
那这个那对了啊，颜色是这个，你说这里大家觉得这里是要大声见大，你们小组讨论总有人提出来的，
提出来那个人，
对，大家就说好，我给你做颜色，那我一出来，到时候我很清
楚。那你要在他要在下面说明说这个颜色代表。
对呀、啊，但是他们的颜色代号每次就是小组其实在定价，你不要每次换啦、啊，定价以后。
各组一定会有重复，那没关系。
各组他们自己去运作啊，那我不管。那个我不管。啊，其实我那个时候升职阶段，我考虑到那个我可以怎么结下，就是我这样我。现在可能我们要再来要做一个精算的东西，就是算一下说这样。都是街坊主，就是那个部分，因为它开放了，所以我是觉得像那个部分和那个部分都可以试看看。但是难度来讲的话，那个部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它就受它受限，你要十个词嘛，其他都不管，所以它限制一定比你的低。但是相对的，
你说刚刚下载文章啊，
它偏离性会比较高。
我干嘛下手文章型哦，整句可以写得出来，比较难看。
啊，当然，因为它你的分量固定的东西多。
张毅，
不，
他下手来用，那其实他只有他也是一篇文章，
但是老师去批改的感觉啊，以老师来批改的感觉。
没有那个，我跟你讲，因为他的那个固定的东西都大概以良品很多的时候，你的不良品再进来就不容易。
就是你改那个是比较累的。他那个哈、啊，他那个是比较低阶，就是说他纯粹是像这个和这个能不能取代他不行，他有一个问题，像现在他的问题就是现在政治这样子，他这样的话，他基本上他是说他是有办法去，简单讲他有办法把一个电脑，我们只是会掌握一个词义，其实是掌握词义，你到这个目的是掌握词义，
而且他那个文章是创新。
但是生子接龙没有，生子接龙它不一样，生子接龙它界定的已经不是掌握实力，它掌握的是运。其实我刚刚讲过，我们的生子他们的能力叙事能力之所以不好，是因为他们没有使用生子的能力，而不是不了解词啊，是没有使用他的能力和习惯，所以你必须要把它串起来。可是他还是有他的限制，他的限制是很多时候我们。我们的目的是不可能你随风想，你可以写出适合你的东西，可是他那种他被限制之后、啊、说出来他很多时候是蛮严谨，就是说你这个区间这个区间怎么搭过来，你一定要有这个不容易写，你不要说小朋友我们来写都不一定搭得很顺哦，所以说对，那所以这个部分像这个部分我像我的做法，我大概我会这样子，我会这一个都是这样，搭个两侧之后，我可能配一颗字，我看情形，哎，还不可以，可能我再升。
生字接龙，生字接龙是指单字而已哦，没有
没有，就是生字接龙。
真的，就是那个。生字接龙就是生字接龙，只是
一个词放在一个。那个
解字语词的。对，
写成
一个
叫
生
字接龙。那个类似怎么样？你看。就是说，你看他当他刚提到一个跟生字接龙比较类似，就是说他也是偏直接沟通偏直，可是他偏一张纸，所以这个难度比生字接龙高，因为他限制，
他规定的又多，
他限制在你，
其实难度不一定高，因为这样给小朋友一个方向。
对啊，就是要给他有
难度，
像那个加难度比较，就是要给他一个方向。
他那个图
而且
没有看，这就跟看图说话就有点类似，就看图说话那一方。
看图说话没有说，现在问，可是问题是出在说，我是这种叫做说，你看图说话的时候，如果你只是一张图去看图说话，那就很棒。现在你图也在那里，你词也在那里，但你不要想办法把它搭过来。
一定是配合着那个图，
对，跟图乱配的。
你说你自己有人生气啊？有你把你有什么的，它是可以搭配，然后小朋友很容易就根据那个图去描述那个情境。它这个这样子有图的话，是比没有图还要
重。不对，不对。我根据我的判断，我当然没有两个都值啊。
但是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就小朋友来下笔来说，这样子比较容易。
不对。
但是
我跟你讲，连小朋友的观点都不会这样，这当然是我判断。这两个值下去问小朋友就知道了。但是我在判断的话，这样子会比较不容易，而且他们也比较不喜欢。 但是他不能，他还是有他的优点。他就是说这种东西他还是有界限。如果说其实慢慢的、啊，我的意思是说，那就因为一开始水软软，我讲慢慢爱修，可能要加一个组合，再加一个组件，就先见一声，然后再加。那个纯粹就是从一个，其实是从一个让他们天马行空去，然后最后是说出来是比较要求一个。写作文啊，比如说我的作文要求我不，我现在要求就是你来算，
所以还是要回归严谨的要求。
对对对。
然后，像我那个之前自己还有类似说故事的状况，刚开始做的前两天我也光过去光忙。
你们说是刚刚你讲到那个，就像我在让他们写日记一样，我没有，我让他们写日记，然后我刚开始引导过默契。有的小朋友写的很好，有些朋友真的就是流水账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改变一个方式，因为我觉得你这个班写流水账的小朋友太多了，我就改变一个方式，我今天定一个主题，我今天就定一个主题，然后今天我的主题是英语课发生的事。主题你当然你要写其他的也可以，但是你主要你要想到这件事情，你不要每天只早上起来刷完牙，爸爸带我来上学，上完国语课之后，老师就说下课我就去完整，之后又接着上数学课上完又接着上，然后中午午休以后就原来是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要针对他们那个主题。那这样子，当他有一个主题的时候，他在发挥上，你在看到的成果上会比较明显。他们比较容易掌握那个，但是他还是很容易，这个写法是没有改变的。老师上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至少有去掌握到一个主题这样。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跟你讲说那样子有主题的东西，他
你这个部分的话我同意，但是你那个部分的话，我觉得那还是不太一样。
当然，对了，就像你说的，小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所以会比较容易呀、啊，会比较。轻松啊，也不是轻松，他会比较乐意的，因为他不用受限于你的题目嘛，对不对？那你的范围嘛，那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今天他想写高兴的就写高兴，他想写一些无厘头的，只要能把这些东西放进去，爆笑的什么都可以。
那像在
当然这个。你这个观点当然
像在那个学习单里面，我发现你在那个学习单里面哈，像你除了语，你除了这个解释的这个设计，让他们去知道属于那个组之外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我是觉得蛮重要，就是说你第一个除了一些评语之外啊，我们会给他一个方向，像我是分享的方向，既然有图的话，我是给他图文分开给他分析，让他知道他为什么，然后呢？他写完之后，他出现的这一个关键词，他必须要用其他颜色表示，让我知道，也让他自己知道。然后出现几个，在短文之中出现几个，必须要有。那实施大概实际就是一次啊，
一次。啊，你出现几个没有？
不一定要十个，
不一定要十个。
那你最少几个会规定？
没有规定，所以我没有规定。对对，那有的那而且。就是基本上我是希望你用多一点，但是我跟他们讲说，你如果不需要用到，你不要应用。应用的话，我也不会给你比较好的那个。就是怎么样，我要你的整个，你用这些东西去写，然后你的整个文章你要流畅性，你要这样子，你不要为了去兜一个东西，我让你直接这样子。
对，那你这样的话当然会比较容易，因为你有规定他们一定要那个数量啊。
工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探讨。所以这种压迫性的应用跟自由式的应用啊，
其实它是各有、
啊、
各有那个任务性的，需要你看到叫什么？
要看这群小孩子，我刚才要看这群小孩子。像我们班的哈、啊，我觉得压迫性的应用比开放式的应用好。
对，
因为它这种东西哦、啊，至少对那些比较差的学生所模仿的东西可以模仿，啊，对那些比较好的学生哦、啊，他会比较深入。
还有
成本方面啦，他说我要压迫性的运用，我
对没有错，
我要求比较。
还有其实我发现说，像我们这一次，我们下学期还是会有很多班群活动。啊，班群活动的话，这一次我们刚才讲说，我们在做一个学生的记录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这一次学生要参与学习活动的记录。那记录的话，我们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你必须要录音，录音之后你必须要把它写成文字稿。那这个部分我觉得目前我规划的应该是可行，为什么？因为每一次的活动啊，基本上是 他们大概有一二三四五有五个，所以轮的不会很，每光轮他做这样一点。啊，你基本上你每次活动啊，你一定要问你们那一组两个人，不多两个人就好，所以不要你全部，然后你要把它记录下。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蛮重要？其实这个部分跟刚刚的这个有能力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他要从一个录音的这个人家的叙述里面去把它转成文字，这个部分是蛮重要。我是觉得我们的语文能力这方面出了问题，比说你那个争执会不会还严重？其实争执会不会绝对不是他的语文能力的关键。如果是关键的话，我们以我们那经常用扣上扣花管，为什么语文能力一直不要不起来？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他在做，其实他在做这个访谈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动作？第一个，他要有访问的能力，第二个他要有受访能力。你访问的人你必须要提出有用的问题来问人家，不然人家听不懂。第二个其实更难的是什么？人家提问题的时候你到底能不能掌握重点，回答出对的答案。那这一次这个经验是我们期末之后，我因为我后来补一些学生的整个各种活动的一些心得，我发现这个蛮不错的。你去发现说学，你去发现这个学生的，你提出问题之后他到底能不能回答，会不会答非所问，那可能你在一个问题里面其实只是你不是对不对嘛，你可能是蛮多方向，你去看学生听学生他的这个语文能力的表达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个学生的能力好不好。那这种东西怎么来？我觉得这个东西他基本上是习惯，就像今天那个国语文的教国语那个老师讲，为什么人家大陆的人强，他们对他们来讲，他们常常这样啊，包括我们今天在这讨论的这种情境的话，我们其实不多呢，我们老师的地位这种情境不多，我们的教育环境给我们地位不多，有吗？
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必须，
这是我们，对，所以说这是我们啊，你卖工厂，老师相关相关老搞，大部分那位干工厂的他挺多的，相对老师之间也
是。其实我还有想法，其实老师跟学生的对话要更多，不是只有课本上的。有时候这种东西很难讲，比方我会看到你的学生跟你窝在一起会讲话，但是窝在一起讲话的时候，我们如何把那种老师那种他感性的对话他把它加进去，老师一种没有那种好像是那种教育性的东西，我都一直试着这样做。比如说我每次坐在讲桌前面在讲的时候，学生围过来的时候，围到一个程度之后，我就会叫我的学生大家回座位站，老师就站到前面再去选择，因为围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是比较亲切，没有错，可是都是前面那几个人讲，后面那几个都没有互动，所以我会叫他们回到座位上，然后我们再来去选择。啊，这样的话你会让每个学生都有表达的机会，然后其他的学生他就算不讲话他也会看人家问，也跨浪蒙，而且就像我们
跨浪蒙的上面有
跨南门门门谁呀？听人家问问题呀、
啊？
跨南门，
跨，
没有错。
也可以讲的真切。
对啊，所以啊，然后他问过之后，你如果把他叫起来，让他重新再讲一次，你又训练到他专注力。其实我对学生的专注力，我在课堂上我很要求，你一定要听人家再讲一遍，不管是老师或同学。啊，我们小孩子哈，那个四十分钟差不多就是二十分钟，他的精神如果真的要一集中的话，就差不多是二十分钟。那、啊、你如果在这二十分钟真的能够培养出他真的很专注的，就停一下这样的话。所以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训练。那你如果说学生他在这方面他已经有了，就会回到语文的一个基准点，就是他的词藻会慢慢累积到一定的量。啊，这个是我从我这一阵子再回去再看英文的感觉。
看英文，
为什么
换文啊？
学英文的、啊，为什么？
那个我是说，以为他看英文书原本呢、啊。
哦，那我没有了。我是回去看，我去换那个他们那个幼稚园的，还有国小的，还有高中的，他们写出来的那些文章，啊，我去分析，结果人家他
有那些资料
啊，那个中华。中行最大，他有那种五千字，他可以用500字也写一篇文章，同样的文章哦，500字写一篇文章，1000字也写这样的一篇文章，3000字也写这样的一篇文章，3篇文章的意义都差不多， 但是为什么人家他们英文可以这样表达出来？啊，我们国语为什么到最后变成文言文的时候，小孩子有时候就愣住了？啊，为什么英文他们不会愣住？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啊，如果说我们的小孩子
知道他们不会愣住，
我说的不会愣住，因为他们高中他们到最后就是写这样的文章啊，
写三百字啊，
三千字，他就是用三千字嘛。啊，他幼稚园的学生就是用五百字左右，就是一样写一个类两篇文章的大意是类似的、啊，只是用的词汇怎样不一样。你会发现他们都是用很简单的按哦，
人家是出版给你看的啦，我们是自己语文能力不好，你要是去看人家那个高中那种语文竞赛的那种作品啊，或者是什么，你也会觉得。
不过说的，我们的语文结构跟英文结构事实上是不一样，就是说真的
结构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学到，就是说你的资料库要够大，我们中国中国的资料库要够大。
这个我就跟你提过，我们中国不是才是有资料库要够大，而且字的笔画又跟人家国外又不一样，这是最讨厌。
笔画有什么关系？
哎，那个印下去四字哈，去认识那一个字，他花多少精神？
啊，
对，那
个字跟土比较，
然后看啊，拼音，我对啊，拼音就出来一个字呢。
我当时觉得我们语文啊，我们的语文能力，我们语文要提升啊，应该是两个问题。
然后
再
讲一个，我想到我那天看到的看一个团结印。然后那是一个很真的很山里面的一个老阿嬷，那一个电影叫《爱回家》，那个小孩是被他妈妈欠很多债，把他带回去那边，请他的外婆带帮他带，然后外婆很老的，对，然后那个小孩从一开始都是自己带的那个食物，到最后是，然后我很不能够接受这个环境，到最后他还感受他那个外婆对他的爱，对，然后他就要走的之前，他就写了两张那个明信片，因为他在教他骂字啊，说你如果生病了，你要教他写我生病了，他说他就会来寄明信片，他就来看他，然后教他写那个字，第一个是我想你，就我生病跟我想你，然后我在看那一幕的时候，心里想到就是说，哦，还好，韩国的字都是全
线
拿的直啊，横的撇的。我也打完了几遍了。
哎，讲到这个事，哎，我突然想，好像是满文。我们上次不是去玩吗？去了一个新华园，哎，那闹满文，我也绑来绑去，拜托，人家满文那神狂，笑死我了，人家那狂
啊！
我今天什么都不是，每个字写好
了。我是觉得我们中国字写的话太多是那些练的，真的，
那你应该说的。其实我是觉得这个问题他跟我讲过，然后我认为。我是蛮同意他的，所以我才会认为说，我们不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让小朋友去学那些生词啊。而且我不是知啊，那个时间他也不用花那么多时间一勾起头一关，他会自己说。我们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真正的问题出在说，当小朋友他认识生词之后，断肠了，你知道吗？你看，你注意看我们的考试，这个完就没有了，断肠了。但怎么去考呢？我觉得这个不是考，这个是我们应该分到一种点，所以说我是觉得阿俊他让学生去访谈这个东西很好，而且这个东西我是建议说哈，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说你们要去思考的话，访谈是一个很好的思考空间，因为真的这个访谈真的很好。我觉得我们语文真正出了两个问题，譬如说包括我那天说去阅读去写新的，我觉得那个都没有用，以我自己来讲比较讲的说比较二分法的话，语文他之所以他你要让他写心得，基本上你不是去阅读，我总认为说啊，你这个人你要写出一个好东西要两个东西，第一个你有没有想要写的欲望，这是也蛮重要，你有没有想要写的欲望，那小朋友当然没有想要写的欲望，你小学来讲，但是所以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想要你必须要写的一个环境，包括什么，我觉得说这个思考还是很多，他就是说包括访谈，包括来习惯性的来，你们把你们要去写出来，来怎么写出来给我，写出来随便写都没关系，写出来让他习惯写，然后第二就是说我想以我要写随便写都没关系，你就给我写，这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是可能更难的，就是说如果说要写出篇好文章的话，其实真正的问题出在于说你要有心有所感，那所以说你应该要想办法去，可能 阅读一本书就很够，阅读一本书 你想办法去阅读一本书，你要不想办法去感受那一个心有所感受，你自然就会去写，你真的就不会写。我说的你不要想要写，哪一个作家是真的很厉害？我跟你讲，作家不过就是他比我们勤劳写的，一次退稿不行，两次、三次、四次、一百次就成了。我想要写，我最近像我在写那个，我最近正在写随笔，那就随笔我写的是跟我们这个新的机完全无关的，我是写我那个效应啊，写我啦。你妈爱写妈妈，反正我写怎么样？然后我就不太会写，你知道吗？那个牛筋草，牛筋草上面那个出去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叶吗？
牛筋草，
一头小树林啊，五一头野外幺幺，那个是什么？这个是筋吧？
那个
还
是筋
吗？筋还是筋
哦。
那我就要描述，我就不太描述。我说话，我要把那个部分去把它对折起来，然后缠绕一圈之后再插进去，然后两个人这样子就可以去玩。我就不太会写这个名，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奇怪，这个怎么去形容？然后谈到天上的二，对，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其实小朋友的问题不在于他的能力多少，而在于说他的使用度太大，他不会想要去做，不会想要去用。所以说，我们应该是，其实简单讲，有能力的提升还不是语文课，是你在任何课里面，你尽量让他们去叙述，叫日记，什么就是没有了，就是这样。日记，而且语文其实是你，其实你的说话能力上有能力是一样。所以说有机会发表讲，啊，讲说怎么样？
我其实我是觉得哈，像我上学我们要辩论的时候，我就觉得哈，很多东西要像这样做的，大家观念啊，你就一直去，那当然你就固执，我要保持我这个观念，然后人家固执的就一直是。
我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不是这个就是启蒙运动的事情，
这样子啊，
真的
我不知道，因为啊，
运动
人家像我们那时候在训练就这样，你现在你这个观点明明知道是错的，那你就是要坚持这个观点，那人家其实就不理，那你现在一直跟人家好，
阿伟这样，辩论就是这样，
对，
然后又分嘛，
然后我们然后他很精神，
人
家脑子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考，思考，不
要挑出别人的语境，
对啊，其实这样
的
语境，今天掉下来，我们楼掉，我们昨天你看硕林他们，我觉得这就是很好，你看重点不在于说我们得过来结论的，那个不是重点，而是说那个过程。其实我起来讲，我也不是说我干嘛花一点钱，担心是这样。我当然觉得我对我来讲，我自己都否定我自己的想法，我干嘛起来讲？但是第二个我知道我讲的可能有错，但是问题是我要讲啊，我不讲你们怎么会
对？
你们怎么会
拿我的意思表达出来？所以我可能要第一次要讲，
让他给我吐槽啊。
对，我现在就给你们两个吐槽了。
对，我们刚才
要说那个语文，中国文字的观念。
不对的。
虽然说这是别人符号式的文字，这是国际的潮流啦。我觉得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可能是注音符号这个东西。
不，我得到重点。
我先讲没有，我先讲完。
我先听啊。
那我，你，就是你刚刚你没有讲到那个，你是觉得小孩子很可怜，这个我同意。但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的那个方式就是这样，除非说真的，今天我们决定来改变我们。整个中国的那个文字的台湾的那个文字的呈现方式，否则的话，如果我们不去给他们做这样的训练，不去给他们做这样子的历程的那个，然后觉得说啊，反正以后电脑什么的也都弄了，那你字也不用写得太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说错字啊，或者是错别字啊，或者是那个字写的就是笔画错。你觉得这个都是在基本我们在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初级教育里面应该要去要求他们，
对，
而我们不能够用那样的观点来觉得呢，而给他们这边放的比较
对，但是我是想说哈，我不要花那么多精力让小孩子在做这一
方面，其实
我的意思
是这样，我也是，
我不要花那么多精力让小孩子在这方面，我要把小孩子哈啊，你这个东西已经学会了之后，把那个精神拿回来做语文的创作，我是比较倾向说拿来做语文的创作啊，不像我以前啊，我很今年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前也是一直要求啊，不要错别字笔画，不要错了啊，什么不要错啊，我觉得
小孩子在学习国语文这个东西，他的一个认知点就是，就一直摆在这里而已，最多就造语词而已啊，最多真的只造语词啊。然后他语词会造句啊，每次造那个句子，你看了
还有其实我打算一下哈，
对不对？那我要把那个精力要把它转移，
对啊，
我要把它转移到过了。我那时候跟阿忠啊，
还有其实像我们有我们，我是觉得我们可能。我们自己本身也就是其实我们上个月做了很多活动，而且做很多活动真的是会有一个盲点，就是说其实啊，你就算你时间再多，你那么多的活动基本上是有时候你是限制了学生的学习的，真的是这样子啊。我的意思是说啊，
是我一直在问的，
对他会有这样子没有做、哦、而且不是时间，不是说他这个他就没有时间了，而是重点不是他就没有时间去做什么事，假设有时间他的一天是48个小时，重点在他没有思考空间。像我觉得我们语文活动有一个动作可以做，就是像你上次提出来的，就是我赞成他建议，就是说我们不要我们花就是那个基本的动作，那个当然也是要花时间，但是说只要说到达可以的部分啊，就是也许我用 80% 的精力可以差不多，我要还要用两再用一倍的时间才能再增加那个值，那我与其把那个时间再来拿放到其他的时间去，那也许整体来讲还是会更好的。但其实我一直认为说我们语文的能力或什么真正的问题还是就像刚刚的情谊，或是说你穿戴环境，我们最欠缺的是小朋友的什么，我们没有，包括老师自己可能都忘记了，虽然我们也会自己提醒自己的忘记是什么，我们没有想办法让学生去主动学习。我给你很多，可是我没有，我教你很多，你今天在我身上，我教你很多，可是我忘了让你去，可能让你说你离开我之后，你有没有想要很多的那一个？简单讲就是主动学习。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蛮难。
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短时间内也很难看得出来，尤其是就是我们国小部分的小孩，在这个部分，就讲到这个，昨天刚好要看冒牌老爸，然后他是一个品质型的人嘛，然后他带着一个小孩，那个小孩他就什么都让他自己决定，要不要洗澡，要不要干嘛，要不要上学，要不要都让他自己决定。然后最后他有一次，他那时候他家爸爸嘛，所以他说要称呼他儿子，他儿子有一天就决定了，比方他去点餐，他决定他点什么，30包番茄酱，一个香肠的包番茄酱，这个他一上面看了一下，然后有一天他就决定说，好，那我明天要去上学，礼拜一要去上学了。他就很开心，他就说，哦，你看我儿子做一个正确的决定，然后他都不爱洗澡，他也都遵从他的决定。然后有一天他就去学校，老师就跟他反映说他很臭啊，学习进步很慢啊，还会怎样做一些不对，就是平常他可能跟他互动的时候做了一些品质的做的事这样。所以你讲到这个，就是说给小孩子做决定跟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年龄层的小孩他可能很难说完全自己去做决定，我们遵从他的意愿，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假设就以语文这个能力来讲，假设说好，现在有一个学生呢，他已经达到了他的语词大概基本上好，就是他读一读他也会了，他花了那么多时间，然后他也有能力去写得还不错，那可能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让他哈，在我们的跟我们的相处里面，他因为曾经跟我们相处之后，他对这个东西会有兴趣，即使有一天我们没有在那边，他也想要去写。那其实就是说要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像你上次讲，我就觉得蛮好，去投稿，如果有人想写，鼓励他去投，哎，投啊，也许对整个学校班级的风气，哎，大家都想要投，要投的写啊，拿来，大家都没那么关系，至少也有做，他就主动去做。
你说就像你们班说要去参加台语故事说故事比赛这样子啊，
对啊，
他们会有主动的那个想要的欲望，
对对对，
这个就是一个，
但是毕竟那还是比较
一个好，
那还是好玩的，就是说像语言那种东西，它是真的更不容易去。
啊，我是觉得老师要，因为我像我们班哈，我的感觉就是 老师在经营的时候，有些人他还是没有感觉。那我们班今天刚刚徐老师去颁布沙岗，然后
其实我想我们还有那一点的是，他的那个是后面现在看半小时嘛，你我你那班一下就写了，在他整个把他拉起来。
成绩方面是有一个程度，但是说在成绩方面我不是很清楚，我知道最明显感受到是什么，他们的那一种读书的菜，你把金黄一看到这真的有带进来的气质，哎，伊刚刚哎来读读册，刚刚讲无来读册，希望
有较袂学安尼。
所以讲，我刚刚这方面哈，他这个，
但是我们班上
真的我们班
真的有几个像，
因为我觉得他这方面
的那个，哎、欸、那个哈、哦，我都会偶尔都会讲小故事。我这好像上课就是每次上课差不多有二十分钟都在扯一些有的没有的，而、他们会从我这些地方，他会去把东西抓出来。我很欣赏这几个学生啊，其实我要教学生，最后就是希望能够达到这样。他会注意聆听老师在讲的哪些点，然后他会去把这些东西他认为的答案把它抓出来。
他会主动去抓。
他会主动去抓啊！我一直希望说，我后面那几个学生就是能够像这样。可是我们后面那几个学生，就是他们的特质就是，哎，我就是哇，根本的。多心经啊，
要用100公分的高度去看他们，你不能够用180公分的高度去看他们。
真正无心经，我是真正无心经，啊，我是真正无法度，有的是真的没办法，啊，我是真正无心经，啊，这样对这种学生啊，其实我是觉得我最大的难处是在这里。反正我在教中上以上的学生，我觉得我一直能够带起他们那种气氛。但是
他其实就是这个
这
但是我发现
过程中
我发现他
这个
就
是这样啊，
一直传下来给那个老师。
无啦，我老看老师，这是我们班听到啊，我这真的他们班那个哦，我刚起来讲哦，是他们那一个
阿班，
你班你班我都是你班下一个还读嘛，真的他短短几个月有办法让我。其实那不是我去观察他，那是我感受他。
对啊，
你卖刚才你就张秀雅的好吗？张秀雅，
他这学期也有。
对哦，你看那个。
不是，那个是另外一个，那个问题开学之后还。
啊，你看张秀雅，张秀雅本来他一直都不爱来，你不能看。所以这个他真的是哈不容易。
那是另外一个陈义军，你没有听到？
那个
啊。反正就是回来跟他询问一下，好像情况怎么样？开学之后啊，这个学生还要处理。啊，这样秀雅之前不是说他很担心吗？啊，后来就一直跟他讲说，你一定要自己哈、去思考你怎么去跟人家学习的方法。我在后面一直推的，啊，他自己也
有。
后来我后面一直 push 之后。勉强做了之后，好像有尝到甜头，因为他有进步，然后我就当着同学的面跟好几次跟他说，尝到甜头，他慢慢他就会试着去放开，他之前是因为放不开，他现在会试着去放开。啊，我们现在另外一个学生是对自己的问题不关心，然后只关心别人，就是现在精神的。那大家有问题是，他对自己的惰性，他都一直不想去克服。
啊，
我
知道陈立军呢，
他自己的惰性他一直不克服，但是他又关心别人的事情，所以他这样会惹人讨厌。
对啊，因为他本身没有做到，他要去管。
对对。啊，不是讲家己不爱管，去讲帮助别人的。
不是帮助。
啊，是去讲告状
的。啊，然后他又是属于外来团体，他最终他是因为他转进来，他就说，哎，乡下小孩子这种排外性有时候其实是蛮强。他只要不认同这个人，他的排外性要很强。
看认不认同，
他不认同这个
特质，因为我觉得那不是乡下的小孩，不是乡下的，那有时候一个本身的特质，
这个群体吧，应该是这个群体，
这个群体的特质，他那个小，还有那个小朋友他本身的特质也是，对啊，因为我带过，就是像去年那个班，学生转来，他们就都一直相处得很好，那我今年这个班，学生转来，他们也很兴奋，因为就是返校日转来而已啊，他们就很兴奋的。我返校日那天，人家来进来，人家来没有位置坐，他们就是介绍什么，他们就很兴奋的，他们就好像很高兴了。我就觉得很好玩。可是 之前以前也带过一个，他也是，他转来班上同学都很接受他，可是相处没多久，就全班都很讨厌他，而且还弄到就是他们会跟我，就是跟别班的讲说，老师对他很偏心，
哦，对比较好，
对他比较好，然后我就趁他有一次不在的时候，就跟我们全班讲说，老师不是说对他很偏心。你们从我带你们到现在六年级了，你们自己说老师有对你们偏心过吗？他们觉得没有，但是就觉得说就偏心他这样子啊。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很明显知道你们都对他不好，如果老师再对他不好，那他不是很可怜吗？啊，我顺便就讲了一些东西给他们听，然后他们就，因为那是部分的同学，这个气氛在，但是是部分的同学很强烈。
啊，我们现在也是这个情况，现在也是这个情况，所以。
其实我觉得那个你要找一个好的时机，他不在的时候去开导你的班级。
有都过，所以要看这个学期再开始表现。
我觉得因为那个东西蛮难的啦，因为本身他的表现不是你的。
老师，我别人了。
我在你
注意吗？了解你的想法。
没有
你的对那个想法。